张学良将军听宋美龄一说，蒋介石又犯了脾气了，不吃不喝，又摔又打。他非常敏感地想到，这和平解决西安的事儿又发生问题了，他就怕出事儿。本来进展的非常顺利，这为什么呢？穿好了衣服，陪着第一夫人来到高公馆见蒋介石，推门进屋一看，可不是。没想到这蒋介石往桌上一趴，是放声大哭，声泪俱下。其实这个宋美龄啊，心里头知道，昨天晚上他俩商议来的，这是一出戏，这戏演给张学良看。但现在这戏变成真的了，宋美龄在旁边坐着一听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丈夫这一哭，这一伤心，宋美龄眼泪也掉下来。汉卿啊，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？我们夫妻再回到南京，谁还听我们的？说领导抗日，那没人服从你，怎么个领导啊？男的，哎呀！张学良一看这两口子这一哭，心里边有一种负罪感呐。委座，这样吧，如此看来，还是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罪呗。这说明罪都在我身上呗。委座，这样吧，行不行？我当初一日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什么？你们是最清楚的。我一不为功名富贵，二没有野心，我就要求打回东北去，去解放3000万父老啊，把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。我可没想到其他呀，此心此情，天日可表。既然委员长把一切的罪责都归罪于我，我使委员长连南京都没脸回去了，我领罪好吧？好不好？现在我就死在委员长的面前，以明心志，让天下的人看看，我张学良有了罪，我领罪，以此来建立领袖的威信，您看如何？张学良那是东北大汉，办事咔嚓呀，一伸手把佩剑拽出来，啪！把宝剑拽出来，那小宝剑，你看那国民党高级军官都有这宝剑。这宝剑干嘛的？就是留着自杀的，不成功则成人嘛。上头有“蒋中正赠”这几个字儿。张学良把佩剑的剑尖对准自己的胸膛，委员长，学良只有一死以明心志，我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。张学良可不是演戏。宋美龄吓得嗷的一声就蹦起来，蒋介石也不哭了，过来把张学良的手腕子给掐住了。汉卿，汉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能死！哎呀，汉卿，汉卿，不要这样子！把宝剑给夺下去。 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那怎么办？那委座夫人，你们说，事情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应该如何呢？怎么还得维护领袖的威信？怎么还得给我处分？你怎么两全其美呢？我死又死不成，叫我怎么办？这会儿宋美龄把这宝剑给藏起来了，怕张学良说着说着激动，冷不丁来一下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汉卿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，你连受伤都不可能啊。如果一旦出了那个麻烦，我跟委员长还回得了南京吗？你那部下和西北军还能放我们走吗？这话是真的。张学良要出点事儿，他手下那些高级将领就得把蒋介石砍了，把他剁成肉渣都不解恨。张学良就问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蒋介石把眼泪擦了擦，韩青啊，那你说，我思前想后啊，我实在没有出路了。你看我想死，结果你拿死还威胁我。委员长，我这不是威胁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你不行想一想吗？张学良冷静地动了动脑筋，嘿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委座夫人，我想起个好办法来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把你们送回南京之后，然后呢，由委员长下一道手令，把我叫到南京去，给我处分，我犯上作乱了，然后通报全国，或者给我定个罪名，这样就平住大伙的心情了。另外呢，给我处分之后，马上委员长再颁布特赦令，赦了我的罪名，让我率领13万多东北军打回东北去，可以定一个叫蒋公折罪，那不就压住大伙的口实了吗？对委员长的面上不也交代下去了吗？他们还能说是什么呢？哎，宋美龄，这主意不错。是啊，这还行，你看呢？他问蒋介石。蒋介石琢磨琢磨，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，不妥。韩青，笑话一样，我给你定什么罪？我给你定什么罪？以什么名义给你定罪？你发动西安事变，你目的就是叫我抗日，就是叫我停止内战，这件事情光明磊落呀，你做得对，我有什么理由治你的罪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那样天下人也不分，我也没法向大家解释。再这一说，你也好，杨虎城也好，周恩来也好，对我是不错的，我怎么能给你处分呢？这假的也不可能。没错，这不是您的事儿，这是我自发心愿的，为了维护您的威信，让您更好的领导全国军民抗日， 我看也有这个必要了。咱们演出戏有什么不可呢？你又没把我怎么地，然后让我去打日本鬼子，我也达到目的了，你也达到目的了。我看除此之外再无良策了，这主意你就批准了吧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汉卿啊，你我是弟兄，我们无话不谈呢、啊。这我怎么能这么干呢？这样我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，这不妥。那委座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说您叫我怎么办？张玉良说的好像没急哭了，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，能有十来分钟谁也没说话。哎，后来张玉良站住了，委座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先把您和夫人送回南京，到南京之后过几天我马上也飞往南京，我主动去向您请罪，不是您指责我，而是我主动去请罪，这样就好多了吧。您看 那样行不行？您先走，过几天我就去。宋美龄一听不住地点头，越研究越细致了。你看呢？倒是蒋介石老谋深算，蒋介石没当意表态，眼珠转了半天，这也不妥，我也不能采纳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汉卿啊，你想想，我走之后你要调动人马准备去跟日本鬼子打仗，西北军东北军几十万，那个事情多得很咯。你说你到南京去谈何容易？杨虎城能同意吗？你手下的高级将领能同意吗？你能走得了吗？往私下说，赵四小姐能同意吗？周恩来能同意吗？恐怕那阵儿你去心里的想是这样，你走不了的，还是不能实现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死也命也运也，我认了，我宁愿威信大跌，哪怕我下野，就得了，就算了。那蒋介石老来这套，后来张学良没办法，委座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张学良话说一句啊，我说出去的话我要负全责，我说我去南京谁也拦不住，他们拦不住。如果委员长认为这样也不妥啊，怎么办？我亲自护送您回南京怎么样？咱们一起走，到了南京您给我处分，好吧，建立您的威信，只要对您有好处，对抗日有好处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学良在所不辞，这样行吧？宋美龄一听，呀，汉卿，汉卿，你怎么说这话？方才委员长都说了，虽然说西安事变好像令人不愉快， 但你为的是什么？为国为民呢、啊、再这一说，你也没伤害委员长，杨虎城也没伤害委员长，咱这不都挺好的吗？可他有什么理由把你定罪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即使汉卿你跟我们一块儿去，我也会保障你的人身安全，绝不能受处分。要真这样的话，你到南京也就无非走走形势，多者五天，少者三日，你马上返回西安，你还领导你的军队接察抗日，我看这倒是四面见县的好主意。那么你的意见？苏美玲问蒋介石，蒋介石不哭了，这人来精神了。汉卿，你真想好了？你要送我上南京？是，我想好了。你就不怕我手下那些人要了你的命？委员长，方才薛良说的话您听明白没？为了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无所谓，但是我愿意死到抗日的前线，我的血愿意洒在抗日的战场，不愿意死在自己人手里。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事情，我也没什么后悔的，因为我的目的我已经达到了。哎呀，汉卿啊，不要比喻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处分你呢？我们是弟兄，你对我有恩呢，我需要报答。就即使你到了南京，那也就是演戏而已。方才美玲说的不假吗？多则五天，少则三日，你还可以返回西安吗？我看这个事情这样也可以。稳住，一言为定，这事定下了。那旁人要不允许的，旁人代表不了我张学良，我说的话一言九鼎，不会更改的，就这么地吧。我委座您吃饭行不行？别发脾气了，每天走，我考虑考虑，我把事情安排安排，咱们就起身。但是张学良回的公馆呢，时间不大，宋子文就来了。宋子文一看外屋有圣诞树，赵四小姐在那忙活着，宋子文到了里屋，见着张学良，汉卿，你真要送委座回南京啊？他跟你说了？说了。你也真释放委座？我说老兄，你怎么了你？我张学良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绝无更改。汉卿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哟。哎呀，今天是12月25了，是圣诞节呀。我看赵四小姐在外屋忙活，要送给委座夫人礼物，我看大可不必吧。那么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就送他们回南京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礼物比什么都好。今天，张学良看了看手表，今天恐怕来不及吧。哎呀，汉卿，你看看这个。宋子文不是吓唬张学良啊，说到这宋子文的脸都灰了，手都有点抖动，从里怀里头掏出一封信来，递给张学良，你看看这个。 张学良把信打开一看，唰，脸也变色了。什么信呢？东北军全体高级将领，西北军全体高级将领，几十个人联名给宋子文写的警告信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蒋介石必须在六条和平谈判的协定上签字，这是一。二，中央军必须先行撤军，我们才答应宋美坐回南京。如果这两个条件达不到，即使张杨二将军做出决定，我们也不服从。发生一切严重后果，我们概不负责。联名写的警告信，宋子文拿给张学良看，含情一瞅瞅，现在可了不得呀，街上乱的很呐，从昨天晚上起，不知道什么人围着高公馆这打了几声冷枪啊，吓得委座一宿都没睡好觉。你的心我知道，但是旁的人恐怕你万难驾驭呀、啊。哎呀，汉卿啊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病。既然你已经表态，亲自护送他们夫妻回南京，早也是这样，晚也是这样，咱就尽早别尽晚了。我的意思，今儿咱就得走吧，再拖两天，这事就麻烦了。张学良也感到问题严重，因为他天天开会，跟这些高级将领就讲啊，说现在委座已经心服口服了，已经满足了咱们的要求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吧，把他放了就放了。绝大多数的人都持反对的态度。张学良一想，真要发生了万一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